说这个七个亿应该就是最后的2520天。那的的确确，当这些灾难临到，你不管你怎么用它，你怎么用它，你可以叫它大灾难，你也可以叫它，都可以，你怎么用它都可以。但是我们普通讲的大灾难，因为已经专用了，是指的最后3年半来说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就在这个七个号吹的时候，就在这个整个七个印的时候，我们猜想应该是最少是2520天，这个是没有错的，这个完全正确的。那么好了，那么现在呢，乃是等到到了七个号七个印的时候，吹这个七个号的时候，那么好了，你看地的四个角的那个天使被放了，现在他们得到许可了，现在那个也是被在尤法拉底被捆绑的，这个这些也被释放了。好了，本来是绑在，本来不给他们被限定他们的，现在放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那些苦难就来到。那么这些苦难不要忘记，是代表魔鬼的怒气。但是呢，在这个苦难里面，可以试验一个约伯，也可以代表神在地上有一些的旨意。所以我们读圣经不要忘记，一定要把主的话弄清楚，一定要把主话弄清楚。那么你越读，你就越清楚，越明亮了。所以呢，现在我们就回到第七章，很清楚。我们已经下了个伏笔了，所以到第八章我想我们应该就容易明白了。所以到了第七章的时候，他说，我又看见另外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现在明白吗？他现在得着权柄，如果不是放他，就是说他没有自由，那么只有得着权柄，那个最后的权柄，那最后的许可当然是从神来的，没有错，神许可，就好像神许可试炼约伯一样。但是不要忘记，这不是指着我们的神自首完全参与，没有，神没有参与这件事，这完全是仇敌魔鬼撒旦所做的事。那么所以他像那个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现在你们还没有权柄，还没有到，等一等，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我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所以呢，一共是144000。那么这里有几个支派呢？有12个支派，这指着以色列全家的人。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说，等到这个最后经过七个印的时候，那么在地上有一半的犹太人，这一半人是144000。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在他们身上就盖了印，意思就是说，在大灾难的时候，他们要蒙神的保守。所以明白吗？因为这样的话，你看见神不会，你看见我怎么知道的？你不上下很清楚吗？你要伤这个，你要伤这个地也好，伤海也好，伤树木也好，但是呢，你就是不可以伤害他们，你就是不，因为为什么？他们只要盖了印以后，他们就通通蒙保守了。所以这个是特别指着在犹太人中间的圣者来说的。这边犹太人虽然很多，但是呢，这里有一般人，他们是得胜者，神称他们做仆人。他们虽然没有得救，但是不要忘记，他们起码他们还遵守诫命，起码还他们还相信旧约。所以不要忘记，这是地上，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是这么一回事。那么好了，在这以前呢，我想我稍微讲两句就可以，因为这不是我们的范围。因为这里是12个支派的缘故。所以我们晓得，这个目前呢，所有回到耶路撒冷多半是2个支派，因为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啊，是，被或者这样说吧，我们现在所说的犹太人，其实他们是属于犹大支派，所以叫犹太人。那么犹太人呢，不过是2个支派，12个支派的2个支派。那么在这个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以前呢，北方的10个支派已经被掳到亚述，然后从那里呢就不见了。就消失了，所以我们称他们做失落的10个支派。后来他们根本没有回来，等到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多半是2个支派回来。那现在1948年以后回到耶路撒冷的，你不要忘记，也多半是2个支派的人。那么那10个支派呢？我们只知道他们往东边去就消失了，后来他们就不见了，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这是我们知道的。所以我们称他们做失落的犹太人支派。但如果你读以西结书的话，就很清楚啊，等到主回来以前呢，神要把以法莲这根杖跟犹大这2根杖要变成1根杖， 意思就是说以色列全家最后都要归回。所以意思就是说那些迷失的失落之派最后有一天要回来的。所以明白吗？没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不管在多艰难，你看见神所保守的不会失落一个。既然神赐给神应许亚伯拉罕，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一个支派会失落的，你看见吗？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今天的情形是好像十个支派已经失落了，但是我们要问，如果以西结的预言，特别三十几章的预言，那个预言讲到枯骨四散，最后讲到神要把他们怎么样，把他们都带回来。那带回来，而且不是光告诉我们，不光是犹大支派，不光是那个支派，不是。那么你知道，只有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他们回来以后，他们特点什么？他们有会堂，他们有圣经。那么其他四个支派呢，就失落了。所以我们称它做失落的四个支派。但是根据以西结书呢，到时候神要震动天，震动地，结果然后枯骨四散的就通通要回来。那么不要忘记，那里特别讲到两根杖要连成一根杖。那么我们要问，什么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些回来？那么圣经很明显，你读到启示录第七章的时候，每一个支派都在。你看这些支派都在，换一句话说，你看见吗？没有一个支派可以失落的。那么到底，所以我们知道说，不止他们不只是回来了，而且他们呢经过了很艰难的时期。那么这就是他们所说雅各家的灾难。那么经过了雅各家灾难的时候，你看见他们要蒙保守，特别这十四万四千蒙保守。但最要紧就是说，根据以赛亚四十九章，是我们的主把他们领回来的。因为现在你这些人在哪里你都不知道啊。好了，那么最近特别是我看我如果不错是零三年的时候，那么你知道这个现在以色列有两个大的拉比，一个是管东方的，一个管西方的。那管东方的拉比呢，他们就做了好几年的研究，他们认为说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大概当初呢是先被放逐到哪里，先巴多到今天巴旦亚兰，就是他们那个路大概就跟大概就是这个亚伯拉罕哈兰那个地方那一带，然后呢从那里就慢慢的他们就怎样就失散了，然后就大概是往东挪移。所以今天的阿富汗呢还是有五六十个的部落，每一个部落的名字呢都是十个支派的名字，很稀奇，都是十个支派名字。所以这个就叫人觉得很稀奇了，很稀奇的。而且你如果到阿富汗的话，你会发现里面有好几个字，比方宾拉登躲的那个附近几个地方，那个地方的名字都是圣经里面的名字。为什么呢？这就证明说他们呢一定是在巴旦亚兰那一带待过，所以那一带有一个地方叫尼斯叫个就叫什么叫什么亚拉了什么的。那结果你今天在哪里？在这个阿富汗也是同样的。所以稀奇的很，弟兄姊妹，这就好像你今天到了美国，有时 Richmond 很明显是英国的 Richmond， 那纽约约因为在英国有一个地方叫约 York 这个地方，所以叫纽约，纽约就是新的约。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从这个地名你就知道，哎，这个大概是他们去的痕迹。那么然后慢慢的他们有可能就到了西藏，因为西藏呢有两半人，一般的西藏人脸是圆的，一般人的是长的，那么一半的是汉人，一半不是汉人，很可能呢就是从中东那边过来。那么然后到了中国，大家还记不记得，你如果到了四川附近，特别九寨沟附近，有一组叫做羌族，这个羌族上面是羊，下面是人，所以你好好做研究的话，这个民族啊，你发现说跟羊有关系的。然后呢你再追上去的话，你现在我们没有时间去说它。所以弟兄姊妹，那个羌族很，那么这个在中国大概有20万，但是在越南那一带，包括在一直往南边，大概就有200万那么多。所以这些少数民族我们看不起眼的，但是很可能是失落的支派。所以根据他们自己说的，他们是从中东过来的，然后他们起头呢逃好不容易逃到中国，结果后来受了逼迫，慢慢就往南逃。那么有一部分到了越南以后，就从越南呢下来以后呢，然后他们就到了这个菲律宾，还有一部分就到了印度北边，印度东北边，那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他们在印度呢有五六百万人，他们自己说他们是马拉西之子，马拉西是十个支派里面一个。那么现在想想看，如果这些都算是以色列人，都要让他们回来的话，他们就五六百万，今天以色列才几百万，所以如果回来的话不得了这件事情，所以他们不让他们全部回来。 所以最后怎么办呢？他们就想了个办法，就是他们要好好的、严格的去追那个根。所以最后呢，大概选了7000人。所以现在这7000人慢慢慢慢就回来。他们怎么回来的？他们回来就是因为很多基督徒啊，真是关心他们，所以飞机票很多都基督徒的。他们后来就回去了。那么他们飞的是往怎么样？是往东飞。你去读圣经的预言，特别读到这一班人，他们是往东飞。你还记得吗？这个圣经里面，这个以赛亚书里面提到的，他们往东飞，然后呢，而且是在什么，在什么地方啊？在菲利士人的肩膀上。那你知道这个 Tel Aviv 那个城就在那个菲利士人的肩膀上。所以这些人回来啊，圣经里面都有预言的，稀不稀奇？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些人呢，现在慢慢就回来了。而且你不要忘记啊，以索比亚回来了，也回来了一批人。那以索比亚有人说是但支派的，我们不知道；有人说是所罗门跟这个示巴女王的后裔，没有人晓得。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你看见以色列很多这个在服务的人，在军中的人，就是他们呢。那么他们回来的时候很惊险的，刚好那个时候他们左派的领袖啊，刚好政变的什么的，然后以色列马上就派遣了好几部的747的飞机。那么因为他们很瘦嘛，把所有的这个座位都拿掉，然后他们就沙丁鱼啊挤在上面，然后呢浩浩荡荡就把他们送回来啊。那么这个就在那个上面，他们很会生啊，又生了6个孩子。所以等到他们下飞机的时候，这个拉比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哭了。他们等到我们真的看见以索比亚的弟兄的时候，他说表示弥赛亚很快就要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这些人是失落的，我们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我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在南非有一个族叫 Lamba 族， Lamba 族当然全部是黑人了。黑人你不会想到是以色列人吧？但是根据他们的口传，他们是以色列人。那起头拉比根本不要相信，根本不相信，他怎么样都不相信，那怎么可能是黑人呢？那么好了，最后呢，最后啊来了，最后那个英国有一个学者，他到了那里去做研究以后，他果然根据口传那是没有话说的。所以现在最后临门一脚，到底他们是不是，就把他们唾液带回去，然后经过 DNA 检验的结果，他们是以色列的后裔。所以你知道吗？很稀奇啊，这个在1999年在 New York Times 上面就登的，这个现在已经多少年了。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个拉比说这是我们的弟兄啊，的确啊，但是最叫你跌破眼镜，他们是亚伦一家的人，你信不信？他们居然是祭司家的人，这个你没有办法想，你想不通的，清楚吗？所以现在到底谁是不是十个支派，这个就可以了 ，DNA 就可以了。那最近呢，不是讲羌族很可能就是吗？所以现在连日本人都说，他们要问清楚，到底日本人会不会是失落支派？为什么呢？很有道理啊，因为日本人他们把神这个抬，他们这个游行的时候啊，他们把那个什么，把柜抬出来，对不对？他们说这个可能就是从前的约柜啊，你知道吗？但是现在呢，因为他们听说了羌族，所以他们就要研究到底是他们找还是羌族还要找，所以他们现在真的有派人到那一带去做研究。所以弟兄姊妹，将来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说，当时这个十个支派逃到都人烟没有地方，像什么地方呢？就像这个阿富汗这些地方。那么他们一定从一个洞逃到另外一个洞，因为当时受逼迫嘛，起头当然受逼迫。你像后来你会想到有希腊帝国了，然后后来又后来很清楚的这个什么东西，后来这个回教的势力当然就去了。所以在阿富汗那个地方，你很稀奇，他们的部落有两部律法。一部律法呢是可兰经，还有一部分律法是他们部落的律法。那部落的律法其实就是摩西的律法。所以有一次啊，有人去拍这个纪录片呢，结果他们就问他，你为什么这样拍呢？他说我在寻找我的弟兄。然后那个人落下眼泪了，他说我就是你的弟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很稀奇的一件事啊。还有那一代人不是读可兰经吗？读可兰经，但是很奇怪，他们读可兰经要这样摇这样摇。那为什么这样摇呢？所有拉比，你到以色列去看，所有犹太人他们读圣经啊，都是这样摇的。所以他们摇来摇去，摇惯了以后啊，都换了一本这书还是这样摇。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了，从这里你就晓得说，这个就是那个失落的四个支派。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不知道，我相信将来呢，可能 DNA 的问题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因为你能够知道有这么多支派，你说这个支派多少人多少人多少人。 那这个一定是 DNA 能验得出来的嘛。什么道理我还不大搞不清楚，但是现在的的确确有道理，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比方说你怎么知道他是祭司，那么这个很简单，他们的确发现说所有这个大祭司一族的人他们有一种的 DNA， 有一种的，所以你只要比对比对就可以了。所以主回来的话，所以你知道吗，那个他们等候主，为着要等候主回来，弥赛亚回来，他们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学院叫做祭司学院，他们老早准备好了。他们说电脑的人，他说他们已经准备好了，等到如果主一回来的话，或者弥赛亚，他们所认为弥赛亚回来的话，他一定去报告弥赛亚先生，他弥赛亚先生，这是你所有的电脑的资料，所有的祭司都在这里了，所以你不怕祭司将来没有祭司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等到主回来以前，毫无疑问的，你可以，你知道说我们的，你清楚说我们的主一定，你清楚说在主回来以前，那应该就是第七个印的时候。所以根据这一段圣经呢，我们很有把握。我们你只要看整个事情的演变，我们就知道。那么关于这方面的详情啊，弟兄姊妹可以参考那本书，叫做《中东局势与圣经预言》啊。那这一本书。对，有第七章特别对这方面描写的比较清楚。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这是千真万确的事。现在你在以色列不只是有两个支派，现在多了很多了啊。细节我们不清楚，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主的话是一定应验的。那么你看见借着地震，借着各政治的地震，各种版图的地震，结果你看就把这些人慢慢就震回来了。那么我们不知道那些人从一个洞到另外一个洞是怎么回事，那个是个支派，因为受逼迫嘛。但是很稀奇啊，现在 CNN 到处追，每一个洞都去拍，以为都是谁宾拉登躲在里面的。好了，那起头他们的目的是要找宾拉登啊，结果现在就把那些洞都留下记录，就是给我们看一下，你看这些洞很可能就是从前十个支派他们躲过的地方。但到那一天，弟兄姊妹，因着他们得胜的缘故，有一班地上的得胜者，那么结果主在他们身上就盖了印保守他们。所以在大灾难的时候，或者说经过苦难的时候，他要蒙保守。好了，我想我们现在呢好好休息15分钟，以后我们再回来。